他们还是希望中国帮助，还是支持乌克兰的。
嗯嗯。
啊，
我们就是想通过我们的采访，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这场战争的真相。因为在中国，那个信息也是被控制的，政府传递的信息就是，乌克兰人其实在欺负这些俄罗斯边境的这些居民，有纳粹，然后呢，逼迫俄罗斯不得不要对你们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听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他说是不是这样，这就是在中国电视上的宣传。
对，是的。
不让。
对。
OK。
嗯。
那这是propaganda。
是的，这就是俄罗斯这么多年一直宣传的东西。
对。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的报道能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信息。嗯。但我们没有跟在俄军后面拍，我们是来到了乌克兰。
一句话，我说战争对人的吸引力啊，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没有经历过战争。如果你真的经历过战争的话，你就不会觉得战争有吸引力。我自己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是我到乌克兰做过采访，我曾经进到过巴赫穆特。我在巴赫穆特的时候拍到一个场景，我至今还记得。当时那些志愿者啊，要把一个老人呢，要从自己的家带走的时候，他还哆哆嗦嗦地锁自己的门。我当时在旁边，我就催促。我说：“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赶紧走？还在这儿锁门，炮声隆隆啊！这个生命重要，对不对？那个家重要吗？”但事后啊，别人跟我讲，他说：“治安呐，你这个态度不太对，为什么呢？对你来讲，你是一个旁观者，所以你觉得活下来最重要。但是对他们来讲，那是他的家，是他的一切。他虽然可以逃走，但他的家搬不走。如果他的家没有了。”他这一辈子可能也就完了。我觉得说得特别对，如果你经历过战争，你就知道战争对一个人对一个家庭残酷到什么程度。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没办法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我最近看中国的这些，
你们是澳大利亚人，怎么会到这里？
Since you are the Australian guy, why are you here?
No, he's New York, America. I'm from Australia.
Okay, okay. 他是美来自美国纽约。
America. 怎么会到这里？嗯。
If people are asking,
炮声。
Yeah.
炮声声。
Yeah. We feel as though if people need help, we should.
这个新闻上网的当天，外交部就把电话打到了中央电视台。他说：“你们怎么搞的？你们中央电视台的评论员怎么能这么讲呢？跟我们外交部的立场不一致啊！”结果当天我们的领导就通知我：“你不能再工作了，不能再上评论员的岗位了，让我先休息。”至此，我在中央电视台评论员的这个工作就算是告一段落了。大量的节目，越来越多的节目。你想做做不了，有的时候你辛辛苦苦做完之后，领导一个电话，这个节目就废了，挫败感是非常强的。那么种种这一切啊，积累到了2015年的12月份啊，终于到达了一个总爆发。这件事情啊，最终导致了我，离开了中央电视台。我是2019年6月4号这一天，突然被全网封杀的。问过去之后呢，第一波反馈的原因是你这个号啊影响太大了，在有关部门看来啊，他们想要传递他们的声音啊就受到了影响，而我们呢发一些声音之后直接就可以引起很大的舆论反响。给我们反馈消息的人说这个在有关部门眼中来看是不可以被允许的。我们所有的报道啊，如果你秉持着一个独立公众的立场，你就难免要得罪各种各样的人。 有的时候是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你可能会被封杀；有的时候是一个利益集团，你也有可能被打击报复；有的时候你可能是这个社会中间有权有势的人，你也可能会面临在暗处对你射来的各种各样的暗箭。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会去欣赏风景吗？他们会去想打工度假吗？他们会想自己是数字游民吗？他们会想诗与远方吗？我想通通都不会，他们只不过就想着活着，为了自己活着，为着自己的孩子活着，为了这个家庭活着。为什么这个片子遭到了网民群体性的嘲讽？在我看来啊，他们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他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其实讴歌劳动者本身没有问题，劳动本身呢确实是光荣的，包括做外卖这一行。但是啊，讴歌劳动者不意味着你去美化苦难，不意味着你去掩饰生活中间的艰辛。这个片子之所以让人反胃，就是因为它不是在讴歌劳动者，它是在美化诗化苦难。他拍出这个片子没有起到让这个社会更和谐，相反都是触动了底层劳动人民心目中间最柔软最脆弱的那一部分。这不就是与人民群众为敌吗？这不就是试图制造动乱吗？所以要我说，该封杀的不是郑家，就是 CCTV 啊。当然 CCTV 整个不能都封杀了啊，至少把这个拍片子的人抓出来。如果你解决不了问题，总是去解决那些提出问题的人，大家觉得这种模式可以长治久安吗？可以一直维系他的统治吗？我觉得很难。江油社的你们的领导，你们好好想一想吧。我今天看到有一个人呢，就在这个京东上专门给他们邮购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给江油社的警察。我觉得对于这些警察来说，宪法算什么？宪法就是个屁，只是领导的指示，他们就会直接对着人民群众去下刀子，去下狠手。所以啊，宪法管不了中国的这些当权者，只有这些老百姓在面对警察残暴镇压的时候所表现的那种不屈精神，最终才有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领得光荣的胜利。 真的就像我们的第二故乡，因为他讲中文，因为他到处遍地可及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小吃，这些小吃呢能依稀能找到我们自己家乡的味道啊。我过去从中国大陆离开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从此之后啊，中文就是我的故乡，中餐就是我的乡愁。其实我到了台湾之后特别有这种感受，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所有这个世界上讲中文的地方都是我们这些异乡客的故乡。我一直希望啊，台湾不要排斥我们这些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异乡客啊，因为台湾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民主和自由，而民主自由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包容和开放。海峡两岸之间啊，肯定有政治旗舰啊，但我觉得这种政治旗舰啊，不应该波及到我们这些普通人身上。我们这些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人对台湾有着朴素的情感，因为台湾呢有着我们中国大陆很多人向往的那样一种政治制度以及生活方式。同时呢，从我们这些海外游子身上来讲呢，台湾还是我们另外一份乡愁的寄托之地。情绪非常高涨。那假如大陆要打你们，你们要独立的话怎么办？
我们现在独立了，我们有自己的政府啊。
怕不怕？
如果台湾没有独立，我们现在选特首吗？
不是，
是啊。
我的意思，
你要尊重你，尊重
你。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大陆真的要打台湾，你们要独立的话，你怕不怕呢？
那敢呢？
不是我，你不用跟我说。
敢呢？
不是说我吧？不是我打的，
我知道，
不是我打。
敢呢？
啊。那他要真的
打你的话，不要再
造反，
像台湾在侵台湾，台湾
怕，
我也怕，
为什么要怕呢？
等着七十年还不打，等你们七十年了还不打，没有用的中国人。
是台湾人的同时还是不是中国人？
不是，
他三代就是完全不是中国人。
我们钞票就是用的新台币，好不好？是
啊，言下之意就是说，这些所谓的海外 YouTuber 啊，他们其实在给台湾社会没有提供什么真实有效的信息，只是在提供一种所谓的精神按摩，就是你们台湾想听什么好听的他就跟你们说什么好听的。这东西呢，台湾人听完非常爽，但真的有助于了解中国社会吗？所以他最后讲了，他说如果这个执政党出于政治考量把这些人请到台湾里头做做表面文章也就算了，但是如果依照这些人提供的信息来制定两岸政策，那对台湾来说可就太危险了。我们造势晚会结束之后打不到车，结果呢有一个台湾的女生看见我们之后啊，就主动过来问我们是不是想打车去台湾的高铁站。哎，看到我们打不到车之后呢，就把我们拉上之后一直把我们送到了嘉义的高铁站。路上我就跟她聊天，她说啊，她是台湾的一个警察，她说警察呢因为不能暴露自己的政治倾向，所以呢她不方便让我们拍摄。我呢跟我们的自己的导演说，说我们这节目中间啊不要把他的内容剪进去，但是一定要在节目的最后啊把我自己这段经历啊用字幕打出来。为什么？就是我在节目中间无法表达的对这个台湾女生的这种感激啊，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字幕的方式，用我们自己可以呈现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这个细节啊，我为什么在今天最后还要把它再讲一遍呢？我一直在想表达的是啊，其实海峡两岸普通民众之间的这种善意啊，其实是两岸之间最大的资产。这种善意如果能够被反复的激发出来，其实未来海峡两岸或许就可以避免那种兵戎相见的悲惨结局，不是吗？ 处罚，就直接顶格处罚五年，道理何在啊？实际上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啊，民进党的新闻发言人谴责在先，陆委会给移民署发函在后，紧接着陆委会移民署当天就开闸处罚我，这不是以执政党的这种权利对言论自由的打压吗？如果我赢了，其实你们也赢了，台湾也赢了。如果我输了，我认为啊，从某种角度来讲，台湾也输了。那么即便打不赢这个官司，我也不在乎。我一直认为啊，人这一生啊，总要做那么几件不计得失、不计毁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人不能永远围绕着短期利益活着，人要从某种角度来讲，有的时候要为着那么一点意义活着。对我来说，我跟台湾移民署之间的官司，就是我要为着我自己的那个内心的那种理想、利益而做的一件事情。至于官司能不能赢，
但是我还想跟大家讲的话，我今天来做这期节目，其实主要不是为了夸赞台湾的民主制度，因为台湾的民主制度在中文信息里从来不缺少溢美之词。那么我更多的还是想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给台湾的这个民主制度提一些批评。首先第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台湾的选举制度花的钱太多了，这是我自己啊没太想得到的。但是到了台湾之后，首先会看到大量的竞选广告，这些竞选广告充斥在电视台、报纸，也包括户外公交车上和外面的那些大型的看板上。其实要了解一个商业社会的运转逻辑都知道，这些广告是非常费钱的。第二点，我觉得台湾的选举啊，我刚才讲到它像一个秀场。所谓的秀场，就是我刚才讲到了一个大型造势晚会，然后搞成一个像演唱会一样的模式，然后这些候选人进场的时候搞大进场。为什么不太喜欢大进场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所有的这些元素复合在一起啊，都在把这些候选人塑造成一个偶像。偶像我为什么不喜欢？就是偶像本身要把这个人神性化。威权时代的特点是什么？不就是把那些政治人物神性化吗？但是选举制度别忘了，有的时候啊，也可以通过他的选举机制啊，把这些选举人物啊神性偶像化，虽然没有到那种神性化的地步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自然的就是选民对这些政治人物他们本身的政治见解好像都忽视了，最终呢，只是这个人他认可了，他就要选这个人。至于为什么选这个人，这个人要为选民做什么，好像最后在这个整套的这个体系中间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我就是喜欢这个人，我就投这个人的票，我就是讨厌这个人。
而且我过去我也从来不在乎别人说我是大外宣，说我是中共特务，你说呗，对吧？你说我是中共特务怎么样？关键是我说李洪志打扑克、喝可乐是不是真的呀？这个神韵，女演员是不是真的呀？就算我是中共的特务，我讲出这些话来，你不也对李洪志来说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吗？所以我根本不在意。但是我当时批评，大法帝国这几期节目，最重要、最致命的打击，就是把李洪志从一个没有七情六欲的神还原成了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而且还是个粗人。那么他们对我这一轮疯狂进攻之后啊，没有什么效果，于是呢，他们就采取了第二种办法。什么办法？就是开始举报我。 西丘牧师的这个基金会啊，他所有的这些对华的援助项目啊，每年上百万美金，高的时候200万美金，全部是现金方式支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里头的道德风险有多高。谁能去查现金的支出？他会讲，他说我给这些危险的家庭这些支出我都不能公布，一旦公布的话就是对他们的威胁，一句话就给你挡过来了。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每年上百万美金全部是现金收入，没有任何账目的报表，一般人能不能忍受一个巨大的诱惑？在这里头中饱私囊啊。你作为一个公益基金的管理者，不该解释你自己的财产来源合法吗？这就像那些政府官员一样，是吧？你作为普通人，你当然你自己的这个财产啊，你不需要解释。但是作为政府官员，因为你是来自于纳税人养活你的，你就有义务解释你的财产多合法。这是你的位置决定的，他本身根本不配称之为一个人权律师，因为在他的脑海里头没有理解什么是人权，也更不理解是什么是现代政治运作。他在网上对待那些跟他意见不合的人，动辄就是粗口去骂人，不光是骂希拉里，还骂在网上跟他意见不一致的这些中国人。这是人权的捍卫者吗？不是啊，这是一种另外的专制形象啊。他们虽然反对共产党，但其实他们的政治形象，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变种的共产党而已。所以啊，他跟傅西秋啊，在金月去质疑他们。
共匪也好，共匪的代理人也好啊，这个或者说自己完全不清楚被共匪带到沟里的这些人啊，脑子就是缺点灵光需要充值的人也好，面对他们，无论是在网上对这些人所采取的各种各样的攻击，我们必须迎头痛击啊，心地无私天地宽，是吧？你一个蒙面老鼠对我们实名的人提出的要求，我们就得去给你答复啊！你是谁我都不知道，我就给你去答复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没有道理的一种无理要求。
言语之粗鄙啊，很难跟一个人权律师啊、人权的斗士啊相联系。甚至很多人就讲了，他由于质疑陈光诚啊，陈光诚还发私信专门骂他呀。你想想，一个人权律师促进人权活动的啊，怎么会有这样？他就以这句话我侵害了他的名誉为由呢，在日本的法庭啊，在10年之后来起诉了我。这件事情啊，更加蹊跷的是啊，唯独把我10年前已经封杀的一个微博，我自己都看不见他也看不见的这个微博找出来，然后在日本起诉我。大家觉得这符合常理吗？王全章根本没来过日本，他在日本打官司也是非常贵的，因为我在日本也曾经找过律师啊。像这样的一个诉讼的案件，最起码律师费如果一审二审都要打下去的话，200万日元是要的。那么我们就要问了，王全章律师现在受到中共这样的迫害，他自己完全没有收入，还要花200万日元，也就是10万人民币，因为10年前我发的一条帖子到日本来起诉我，大家觉得这符合常理吗？ 所以啊，在我看来啊，这件事情啊，只能有一种可能，就是幕后有人为王玄章来出钱，让他在日本来起诉我。起诉我的目的啊，可能也不是说就是为了打赢官司，更核心的目的可能就是把我们公司的地址公开，公开了我公司的地址，让我们在自己的实际工作过程中间备受骚扰，备受威胁，让我们不得不再搬家，这其实是真实的目的，我猜啊就是如此。节目的最后我想说一下，调查记者啊，他们拍摄的过程中间可能看到的往往是这个社会中间的黑暗，但他给予这个社会的往往是光明。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社会啊，总有黑暗和光明。如果我们只能看见一个社会的光明，那么这个社会中间的黑暗将永远是黑暗，没有机会得到改正，而在黑暗中间的人群将永远生活在绝望之中。这就是调查记者在一个社会中间独特的价值吧。我也知道啊，在今天啊，调查记者在中国已经非常稀少了，非常稀缺了。有人说啊，他们比大熊猫还要少，因为中国的大熊猫有人统计啊，还有600多个，但是中国的调查记者可能现在啊，加起来连100个都没有了啊。但是当我看到韩福涛在这个满世界都在追求流量的这个时代，他没有转行，还在坚持在《新京报》用最传统的方式做着调查性的报道，我个人觉得他非常了不起，他在让整个这个行业里头薪火相传，他不仅仅给调查记者这个行业还有一份尊严，也给整个社会残存了一份希望。所以我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啊，要特别感谢一下韩福涛。好了，各位，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